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6月30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上海危险，中国暴雨灾情扩大，25条河超警洪水。港人星期日继续抗争，港版国安法全最迟7月1号生效。中国货轮撞沉菲律宾渔船，至少12名菲律宾人士失踪。美两党议员联合议案，促晶片生产商回美设厂。美国新病例连续3日超40000。拜登、川普公布竞选团队族裔性别比例。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由于中国大陆各地连日来暴雨不断，目前至少已经有26个省市区陷入水灾当中，几千万人受灾。全国25条河发生超出警戒线以上的洪水。除了原本受灾严重的重庆、湖北、河南和安徽4省之外，再扩大到江苏、江西和湖南等地，而且涵盖上海等1级城市。特别在当地时间28号上午，由于太湖水位高涨，发出洪水警报。四川大渡河泸定江段、重庆长江上游支流基江、湖北清江支流中建河以及安徽巢湖等25条河流都发生超出警戒线以上的洪水。星期一，中国气象台对上海等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除了南方部分地区之外，内蒙古中部、新疆原天山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亦都有大致到暴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香港一些市民在星期日继续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港版国安法的实施。他们响应网上星期日号召的九龙区静默游行，人群沿行人路由佐敦向旺角方向前进，但是没多久又遇到警方拉起封锁线封锁，并且一度举蓝旗警告。在过程中，警察驱赶围观的路人以及前面的记者，并且施放胡椒喷雾，多人被喷中需要洗眼。当日下午，港警以非法集结为理由，总共拘捕了53人。一批市民、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在晚上前往红磡警署外声援。由尖旺区议员朱刚伟对警方的行为表示遗憾。另外，亦有反送中运动的支持者在网上发起7月1号在多区集会游行，以遍地开花的方式表达反对港版国安法的诉求。菲律宾一艘渔船和一艘中国货轮28号晚上在菲律宾西明多罗省西北外海发生相撞事件，造成至少12名菲律宾人失踪。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南塔加洛区指挥官帕洛皮欧表示，由于夜间洋流强劲不利搜杀，将会在日间恢复搜救行动。不过有媒体说，和菲律宾渔船相撞的这艘货轮悬挂香港旗帜，已知有12名船员和公司2名雇员失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整件事件是意外，并且接受北京提出共同调查的建议，而被外界批评袒护北京。鉴于美国一部分晶片生产商将工厂设在国外，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联手提出强化晶片国产议案，提供150亿美元联邦资金，奖励晶片制造企业或者研发机构返美国设厂。据报道，由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柯顿和民主党领袖舒默 共同支持的这项议案，希望高科技产业链回到美国本土，促进美国晶圆代工产业成长。这项议案将授权动用联邦50亿美元资金，协助企业生产有关重大安全并且有特殊功能的微电子产品。该议案将会在29号以单独形式提出，增加通过的机会。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对国会的这项提议表示欢迎。该协会指出，外国政府早已提供强而有力的诱惑，吸引先进晶片制造流程转到他们的国家设厂。截至美东时间28号下午4点，美国的中共病毒感染病例比前一日同期增加了42,735宗，达到253万宗，高于过去一个星期平均每日 1.5% 的增幅。这个是连续第三日超过4万宗病例，死亡人数上升至125,709人，其中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连续第四日病例增加超过每星期的平均水平。纽约报告了616宗新病例，有5宗新死亡。新泽西登记了354宗新病例，有30宗新死亡，总共13,121宗。加州就有4,810宗新病例，另外有33人死亡。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冠病毒日增案例再创纪录，疫苗研制步伐艰难。俄国而大幅增加天然气供应，俄中能源合约日益复杂。爱沙尼亚、芬兰、瑞典相继发现空气辐射量异常。美国两航空母舰群在菲律宾海联合行动，中国宣布同期在西沙练兵。美官员警告称，伊朗将成为恐怖分子的首选军火商。今个月第四度，美战机阿拉斯加外海拦截俄侦察机。一个时代告终，美天然气巨人不敌疫情破产。NBA 定七月复赛，疫情却仍燃烧，篮网钱德勒表态不打。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新冠病毒疫情似乎没有减缓的迹象，一些科学家提醒大家不要过分乐观地认为疫苗很快就会问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报告说，全球新冠病毒感染案例已经超过1,000,000个，死亡人数超过500,000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每日新增病例星期日又创下新纪录，达到189,000例。巴西新增病例最多，在24小时内出现了47,000个新病例。很多卫生专家说，全球实际感染病例可能远远超出公布的数字，因为有些国家可能报少了相关的数据。多达15个国家的政府和医学实验室正是努力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第一波大范围的疫苗试用预计在7月在美国进行。美国传染病专家福西说，疫苗最快年底前就可供使用，但是他说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并不容易，证明疫苗安全有效有时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俄罗斯将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并计划兴建经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6月26号表示，已经同中国商定，东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每年再增加60亿立方米的供应量，未来这一条管道每年向中国的供气量因此可达到440亿立方米。从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阿富特地区兴建，穿越黑龙江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在去年年底开通，两国原来计划到2025年时管道的年输气量可达到380亿立方米，但国际时局改变，外加腐败的因素，这一些都令到俄中天然气合作变得复杂。另外，供应地天然气储量远低于预期，更令人怀疑俄罗斯是不是能够顺利履行同中国的天然气合同。 爱沙尼亚、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近日相继在空气中侦察到微量辐射物质，尽管不会危害到环境和人类健康，仍引发议论。瑞典辐射安全局表示，目前无法确定辐射水平升高的源头。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分析数据后表示，这一次空气中辐射浓度上升非自然现象，亦即是人为因素。荷兰当局表示，原来可能来自俄罗斯西部，从放射性同位素分析研判，而有核电厂燃料元件损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已得知北欧辐射浓度升高的状况，目前正寻求各会员国提供更多信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扎博仲在推特上公布辐射物质可能的扩散地图。俄罗斯国营原子能公司则发表声明指出，列宁格勒核电厂、科拉核电厂都正常运作，没有辐射泄漏状况发生，核电厂周边的空气侦察亦都没有异常。美国海军星期日2020年6月28号宣布其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开始在菲律宾海实施一次联合行动演习。同一日，中国宣布从星期三开始在南中国海北京称西沙群岛的周边海域举行五日的军事演习。美国海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和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美军基地的里根号航母联合实施这一次的全域作战协调行动，来到显示美国对地区民友安全的承诺。美军在印太地区快速集结兵力的能力，并证明美国做好准备应对所有挑战国际准则的势力。美国海军表示会定期实施航母作战群联合行动，来到支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并推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好令每个国家都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同时不牺牲自己的国家主权。联合国在2010年对伊朗实施了目前的武器禁运，并将在10月到期。美国的伊朗问题特别代表胡克在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期间对美联社说，如果联合国的武器禁运令任由它到期，伊朗将成为恐怖分子的首选军火商。胡克说，如果禁运得以延长，世界应该不理会伊朗的报复威胁。胡克说，如果我们遵守伊朗的规则，伊朗就赢了，这个是一种黑手党的策略，大家因为害怕更糟糕的事情而被胁迫接受某种行为。联合国武器禁运已经阻止伊朗公开购买战斗机、坦克、军舰和其他武器，但它并没有阻止伊朗将武器偷运到也门等战区。美国国防情报局去年预测，如果允许，伊朗将试图购买俄罗斯战斗机、坦克和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经济制裁几乎摧毁了伊朗的经济。美国指挥官27号表示，美国战机当日在阿拉斯加外海拦截四架俄罗斯侦察机。法新社报道，那批俄罗斯 TUM-142 型侦察机飞到距离阿拉斯加以南阿留申群岛65海里以内，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游荡长达8小时。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发推文表示，但他们都停留在国际空域，并未闯入美国或加拿大空域。这个是美国战机在今个月第四度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俄罗斯飞机。美国天然气巨擘切萨皮克能源公司不敌沉重债务和疫情冲击能源市场，28号依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成为至少是2015年以来最大一家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油气商。切萨皮克在声明中表示，公司计划清算约70亿美元债务，而根据另一份其他的法院诉讼，切萨皮克据称负债和资产各超过100亿美元。 切薩皮克能源是由早期提倡鑽探油頁岩的麥克蘭登所共同創辦。2016年麥克蘭登因被控操縱投標遭聯合政府調查期間，死於奧克拉荷馬州的一場車禍。麥克蘭登用了超過20年時間，將一家開採油井的小公司打造成一度為第一大美國天然氣生產商。目前就產量而言，切薩皮克能源公司仍然是第六生產商。 NBA 布魯克林籃前鋒錢德勒28號表示，因為新冠病毒疾病造成的安全顧慮，他將不會參加復賽。目前已經有一些 NBA 球員表達不會參加在佛羅里達州進行的復賽，他們包括波特蘭拓荒者的阿瑞薩、華盛頓巫師的貝坦斯、洛杉磯湖人的布萊德雷、達拉斯獨行俠的考利史坦。錢德勒是最新的一人。 NBA 各隊7月7日將前往奧蘭多展開訓練，賽季將會在7月30日恢復進行。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美國已經有250多萬人感染新冠病毒疾病，有12萬多染疫病逝，其中 NBA 選定的復賽地點佛州已有14多萬人確診，3000多人病故。
彭斯副总统星期日在德州集会上表示，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我们坚守对神的信仰，就能看到走出目前的困境和道路。我们将重塑这个国家的健康和自由，让美国比以往更加伟大和卓越。请听报道。副总统彭斯星期日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庆祝自由集会，并发表演讲。彭斯表示，几日前川普总统表示他会继续为我们而战，为那些将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神圣的价值观而战。彭斯说，川普总统相信我们的生活立足于这句，我们信仰神，信仰和家庭才是生活的真谛，而不是政府和官僚。彭斯说，美国的基石是自由精神，而自由的基石是信仰。作为热爱自由的人，我们每日都应该庆祝自由精神。正如列根总统所说，自由不仅属于某一代人，通过争取和保护自由，我们将去传继给后代子孙。彭斯表示，作为你们的副总统，我要自豪地向你们报告，从本届政府上任的第一日，川普总统每日所做的正是为着上面的目标，那就是保护和庆祝每个美国人、每一个族裔成员的自由。彭斯说，庆祝自由包括很多内容，例如发展美国经济，让每个美国人都拥有自己的美国梦，削减不必要的政府监管，释放这片土地上的资源，让那些资源发展效能。彭斯说，在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袭击之前，美国商家大型或小型企业都在过去三年内已经创造了超过700万个就业。彭斯还表示，庆祝自由亦意味着向每日为保护我们安全的各级执法人员致敬。绝大多数身着制服的警员是美国最优秀的人，他们每日出门为保护我们和家园而承担着风险。彭斯说，我们不能接受弗洛伊德致死的原因，我们会为他讨回公道，但是我们亦绝不能接受社会上发生的盗抢和暴乱。烧毁教堂不是抗议，枯萎雕像不是言论自由。在美国，我们不会容忍破坏行为和暴力，我们将对罪犯绳之以法。彭斯表示，我深信在这个星期日和未来每一日，如果我们信仰神，坚守神的意志，就会看到能让我们走出这段艰难时期的道路。我们亦将重塑这个国家的健康和自由，让美国比以往更加伟大和卓越。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对波音737 MAX 飞机进行为期三日的认证测试活动。这个对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公司危机的波音公司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时刻。请听报道。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和波音公司的飞行员和测试机组人员定在6月29号这个星期一开始对波音 737MAX 飞机进行为期3日的认证测试活动。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测试机组人员首先要听取几个小时的飞行前简报，然后将在西雅图附近的波音飞机场登上一架装有测试设备的波音 737MAX 飞机。试飞飞行路线主要是在华盛顿州上空，试飞人员将有条不紊地对各种空中情况，包括急转弯，然后逐步测试更极端的飞行状况。试飞计划至少持续3日，可能包括在华盛顿东部机场进行极度不稳定条件下的紧急降落，还包括一条在太平洋沿岸飞行路线，以及根据天气情况和其他因素调整飞行路线。知情人士说，飞行员还将有意触发重新编程的防失速系统 MCAS。该系统的软件在2018年和2019年的两次坠机事故中都发生故障，控制飞机机头自动下降，最终造成飞机的坠毁。波音 737MAX 飞机在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发生两次空难，造成346人死亡。从2019年3月中重启，这款飞机在全球被停飞，这个给波音公司带来巨大压力。737MAX 飞机是波音公司最畅销的机型，该飞机的停飞造成波音公司2019年的订单数量大幅减少。根据今年1月14号公布的数据，波音公司去年未有收到任何 737MAX 的新订单。在2019年全年，波音公司取消订单的数量首次超过了新订单的数量。2019年波音公司民用飞机的净订单为-87架。波音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这种情况在过去30年中未有发生过。去年12月份，波音公司宣布停止组装 737MAX 飞机。737MAX 飞机的禁飞令也对美国航空运营商造成了数亿美元的损失。波音公司在去年第二季度提取了近50亿美元的税后费用，来补偿 737MAX 飞机的禁飞及航空公司造成的损失。上个星期六，纽约时报再次发布了一条攻击川普政府的假新闻，说俄罗斯悬赏塔利班分子杀害美军。川普总统星期日对此强烈回应，并要求纽约时报提供所谓的匿名消息来源。请听报道。纽约时报上个星期六报道说，匿名消息来源告诉纽约时报，川普总统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3月底被告知俄罗斯悬赏与塔利班相关的激进分子，要他们杀害住阿富汗的美军。消息出来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和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都立即否认了该指控。穆贾希德说我们和俄罗斯情报局有这类交易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是靠自己的资源完成目标杀戮和暗杀行动，但是在我们和美国人达成协议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会攻击美军，我们将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川普总统星期日早上发推文谴责纽约时报发布假消息。川普说，从未有人向我、副总统彭斯或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多斯汇报过假新闻媒体纽约时报的匿名消息源透露的所谓俄罗斯人攻击我们驻阿富汗部队的消息。川普表示，所有相关方面都否认有这种事情，而且驻阿富汗美军也未曾遭受任何攻击。川普总统还发推文要求纽约时报披露其所谓的匿名消息源。川普说，假新闻媒体纽约时报必须披露其匿名消息源，不过他们可能办不到，或者这个消息源根本不存在。川普认为，正如失败的通俄门骗局一样，这则假新闻只是纽约时报的另一个虚假作品。国家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夫星期日发声明呼应了川普总统的表态，他说，我可以确认 无论是总统或是副总统，都从未被告知过昨日纽约时报所指的任何情报。纽约时报的报道及随后的其他相关新闻都不正确。不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根据这则假新闻攻击川普总统纵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而不作为，川普总统则继续通过推文反击，谴责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是腐败政客。川普说奥巴马和拜登才真正勾结俄罗斯，并接管了乌克兰的重要领域克里米亚。星期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披露，美国政府正在瞄准中共长期控制的安检设备制造商同方威视，该公司的系统近年来大量用在欧洲的港口、机场和过境点，潜在的隐忧风险巨大。请听报道。根据华尔街日报所看到的政府文件和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瞄准中国最大的安检设备制造商同方威视，同埋督促欧洲民国将呢家公司踢出欧洲，因为该公司喺欧洲嘅扩张对西方嘅安全同商业构成威胁。报道话，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同少数美国机构领导嘅运动正在力求集结欧洲各国政府嚟抵制同方威视嘅扩展。同方威视喺1997年成立，源于清华大学。该公司喺2000年代嘅大部分时间都系由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之子胡海峰领导。直到2008年，长期以来，同方威视系一家由中共直接控制嘅公司。去年，中共央企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嘅一个部门成为同方威视母公司嘅控股股东。近年来，同方威视的货物、行李和乘客的机检系统大量用在欧洲的港口、机场和过境点。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Insight Partners 的数据，用在人员和货物的安全扫描，仅去年的市场价值估计约为77亿美元。这些扫描仪越来越加强人们对跨境国家监视风险的担忧。而那些用于对港口货物进行机检，以及在机场和火车站对乘客行李进行检查的系统，越来越多都和货运清单、旅客信息包括护照、指纹和其他详细信息的数据互联在一起。美国国务院5月26号曾在一份备忘录中说，美国官员担心同方威视可能会将这类数据移交给中共当局。备忘录还概述了美国在欧洲的劝阻活动，警告盟友国家同方威视对欧洲基础设施节点的控制会被北约成员国之间的民事和军用运输带来了安全威胁。但是同方威视否认其产品会带来任何安全风险，并表示其设备所产生的所有数据仅属于客户，不会同中共当局分享。虽然同方威视的设备大举占据欧洲，但在美国早已受到严禁。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一份备忘录，该局经过审查，曾在2014年有效禁止同方威视进入美国机场的大部分市场，但是由于 TSA 的审查结果属于保密，因此无法知道具体内容。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该局未有使用任何中国系统在美国入境口岸检查货物。本届东盟农籍主席国越南在十个峰会结束后，在星期六发表东盟立场声明，其中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更加比以往强硬。声明表示，东盟十国在海事权利上将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本准则，反对中共片面宣称的南海立场。请听报道。上个星期五，东盟十国通过视频举行峰会，主要讨论当前的中共病毒疫情和南海问题。针对南海问题，本届东盟农籍主席国越南星期六以东盟名义发表立场声明，反对中共一向宣称的南海主权。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表达支持。东盟在声明中说，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是界定内水、领海、公海、大陆架、临接海域和专属经济区等重要概念， 亦是全球领海争议的裁决根据，所有海洋活动必须在这份公约的框架内进行。声明表示，我们重申在海事权利、主权、管辖权等问题上，将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为基本准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推文中说，美国欢迎东盟领导人坚持按照包括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来解决南海争端，美方不会允许中共将南海视为其海上帝国，我们很快就会就这个话题进行更多讨论。另据三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东南亚外交官告诉美联社，东盟峰会后的这份声明标志着东盟集团对中共在南海的扩张提出更强硬的态度。2016年7月，荷兰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曾就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公布裁决结果，指中方自行划设的九段线没有法律基础，同埋指出中共在南海海域不享有历史性权利，但中共说该判决非法和无效。除了菲律宾，包括东盟成员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亦都声索对南海海域拥有部分主权。在今年疫情爆发之后，中共甚至一度利用各国忙于疫情之机大肆夺岛，增加对南海岛礁的控制。白宫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在月初在福克斯发表的文章指出，今年4月4号中共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撞沉了一艘越南渔船，随即中共在相关的岛礁清单上就增加了80个新的岛屿和其他海域范围，进一步扩张在南海的非法领土。美国国务卿对此亦向中共发出过警告，要求中共不要再利用其他国家因为在疫情肆虐期间分身乏术的脆弱的时候继续非法的领土扩张。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转播的新闻速递。
六月中旬以来，四川信托公司的 TOT 信托中的信托项目中有部分投资产品发生逾期，上百投资人前往成都市信访部门，并三次集体到四川信托总部要求保障权益，其中十几人6月24号作为川信 TOT 违约项目的受害人代表，与该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再次进行面对面沟通。参加当面沟通的投资人代表之一吴晓松说，当时与会的还有当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官员。吴晓松说，川信公司一度承认 TOT 项目有交叉违规操作行为，但后来又予以否认。
所谓的期限错配这个词儿是一个专用名词儿，说成一个大众通用语言就叫庞氏骗局。
这位投资人表示，川信 TOT 项目至少涉及四种违规行为，分别是所谓的期限错配，亦都就是通常大众所讲的唐氏骗局，亦叫老鼠会，违规拿用、抹掉坏账，与其他信托公司互抬。投资人吴晓松表示，川信 TOT 项目的门槛比较高，投资人之中又有很多老人，由于他们相信中国的信托法和国家背书，而且有政府机构监管，所以将毕生积蓄投入了他们以为风险比较低的理财产品，以免坐食山崩。有些人在现在不能够按期兑付的项目上投资，本来是为了赚一些比银行储蓄略高一些的利息，养老治病或者给小孩子留学，所以这些投资人都在担心自己的血汗钱打水漂。四川信托上海财富中心的理财专家邵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既是金融投资业者，亦是川信投资项目的投资人。
当前的形势呢，特别是疫情以后啊，形势也特别是金融形势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也算正常吧。
他说，当前的疫情和不利的金融形势下，川信资金池出现兑付逾期的情况亦算正常，这个和 P2P 暴雷不一样。他表示希望公司和政府能够尽快处理相关问题，不要任期发酵。投资人吴晓松说， 川信方面用疫情影响当作无法如期对付本金和利息的借口，其实是几年来的违规挪用项目资金出现坏账，导致资不抵债。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你像北京、像大连、山东，还有几个地方，他的
在四川成都的吴晓松表示，目前中国北京、大连、山东等一些地方的投资人亦都在度为川信 TOT 项目发生的违约问题表达维权诉求。不过吴晓松说，上海方面似乎那里的投资人还未有动静，可能同之前发生的安信信托获得重组，继续运营有关。而家四川的投资人希望川信亦都能够实现重组，或者由政府带头向银行贷款，来保证投资人不至于落得血本无归的结局。在上海的川信经纪人邵峰认为，金融机构在中国一般而言没有破产一说，最多就是重组。他说目前来讲，川信是一家金融机构，对于该机构后续的重组，特别是对客户的兑付，他很有信心。独立中国金融学者何刚兵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目前的信托产业规模可能在17至20万亿元左右，不单止是川信，还有安信等一些第二些的信托企业已经暴雷。这个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他说经济下滑的形势是导致信托公司暴雷的非常重要的引爆点，会集中爆发。这位分析人士指出，信托公司实际上就是影子银行，风险防控能力不及银行，而且还有政策风险，比如经营房地产、开发投资等银行不做的项目，遇上经济下滑和疫情影响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川信等信托企业预期兑付是不出意料的。何刚兵指出，川信 TOT 项目已经打破刚性兑付，其背后的银行不会拿钱代为付账，因此他担心川信投资人可能打水漂，血本无归。何刚兵表示，西方的信托是受人之托替人理财，大家族、公司或者个人将大笔资金委托金融机构代为理财，而中国的信托业是反着来的，先有项目，将项目分成块，然后找金融机构、富豪和投资人募集资金，从事银行不做的投资。他说一遇到经济下滑，最先倒的就是参与以自嘲为吊丝的平民百姓和中产者为主的网贷平台 P2P， 然后是制度设计有问题的信托机构。目前来看，银行虽然会由经济形势不好而出现更多不良资产，但是还远远不会因为这些的暴雷事件而面临危机。何刚兵和在上海的信托理财顾问邵峰都提到了国家层面的维稳。邵峰表示，他说维稳指的是当局特别强调的目前工作重点六稳当中的稳投资、稳金融。何刚兵则直言，他说的维稳就是动用国家机器对蒙受大笔资金损失的信托公司客户进行稳控，阻止钱财被信托公司违规操作的受害人采取维权行动。川信投资人吴晓松称，他们一行十几人代表川信烂友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出面与川信高管见面，没有上街举牌或者拉横幅，但是仍然被公安部门打电话和登门警告。他还表示，每一次投资人集体到川信总部，银监会或者信访部门请愿都有一些警察到场，并且封锁通向大街和市中心天府广场的路口，只准请愿者分别从请愿现场的后门街巷离开。这位投资人表示，希望社会和媒体了解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关各方照先前发生的安信和江西中江信托等重组案例，积极妥善解决问题。四川信托公司的公开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其官网5月11号发布的一份声明说，有别有用心者捏造并散播关于四川信托即将被接管、资金池业务全部停止等不实信息，严重诋毁我公司声誉。公司郑重声明如下：一，我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一切正常，各项业务均有序开展； 二，对于前述不实言论，我公司已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将根据其对我公司造成的损害后果追究其法律责任。该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该公司恒泰优资二号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第八期、十一期和十五期将对6月20号到期的投资信托计划在10个工作日内执行收益分配。投资人代表吴晓松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川信目前只有极少项目如期分配，已经违约如期的项目没有进展。银监会一位萧处长对同前去投诉的投资人没有做出明确回应。据中国媒体报道，四川信托监事会主席孔维文这个月较早时候称，四川信托资金池业务目前遇到流动性问题，在考虑处置资产和引进战略投资者。报道说，目前四川信托已经被银监局贴身监管。川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据说是曾经担任上市公司四川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刘昌龙。刘昌龙是因黑社会杀人案而被执行死刑的四川汉龙集团的掌门人刘汉的堂兄。据百度介绍，刘昌龙曾经两度担任全国人大代表，2019年获得当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下面是香港新闻。反国安静默游行，男童目睹父被捕痛哭，警喷招拘53人。民调指逾90%人赞成特首、司局长亲属放弃外籍以示效忠。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版国安法即将在香港实施，早前多名区议员向警方申请礼拜日28号的反恶法游行遭到反对，有网友另发起628静默游行，由佐敦元尼敦道步行至旺角，游行下午3点起步，警方以涉嫌非法集结一度向途人及记者施放胡椒喷剂，并带走53人，当中包括2名区议员及1名爸爸。男童眼见爸爸被押上警车，吓至大哭，最终母子向爸爸挥手送别。昨日下午2点几，佐敦港铁站附近有大批防暴警员戒备，亦有便衣探员截查来往的年轻人。大约3点起，有市民由佐敦元尼敦道往旺角方向游行，有人高叫71为远见的口号，警方指有人号召未经批准的游行，更举起蓝旗驱散在场民众。即管警方不断阻止拦截，直至下午4点，仍有部分游行的市民抵达旺角。接近5点，警方在灯打士街包围民众及记者，又在西洋菜南街施放胡椒喷剂，多名市民及记者中招。大约6点，警方拘捕53人，将他们带上旅游巴。被捕者当中有多名穿着荧光衫的急救员、长者及年轻人。期间，一名男子被警员押上警车，他的太太和儿子在封锁线外观望。男童目击爸爸被防暴警察拉走，泣不成声。他的太太向防暴警解释，指他的私家车上的录影可以证明一家三口从未分开，但最后交涉不果，二人只能送别警车，男童不断高叫爸爸。据区议员林少斌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包括自己在内有41男12女已被控非法集结罪名拘捕，大部分是普通过路的街坊。有在警署外守候的被捕者亲属指，他30岁的表弟亦被捕，他们原本相约在旺角买波鞋，后来就在信和中心附近走散。他说表弟两手空空，身上没有任何物品，批评警方是严重滥捕。香港民意研究所在6月26号公布最新的调查显示，有96%的自称是支持民主派人士，支持港府官员的配偶及子女应该放弃外国国籍，以示对中央政治忠诚。而自称为非民主派支持者亦有52%赞成。调查在今个月22号至24号期间， 访问大约近7000名香港市民，其中大约6200人自称是民主派支持者，剩下的大约700人自称是非民主派支持者。在民主派支持者当中，对特首和司局长配偶子女等的直系亲属放弃外国国籍合共有 96% 赞成，好支持、几支持，一半半的占 3%， 不赞成的只有 1%。 在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好支持的有 42%， 几支持的 11%， 一半半的 24%， 几反对、好反对 19%， 无意见的 5%。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一年三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一继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审议包括港区国安法等多项草案。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一报道，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星期日向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作关于港区国安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并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提出草案建议表决稿。委员长栗战书在会议中决定将草案建议表决稿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据香港电台引述消息指，中联办星期二下午将会邀请在港的政协常委和政协委员开会，预料讲解港区国安法的文本内容。港区国安法可谓势在必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星期日深夜更加在微博发影片，引述建制派盛传港区国安法将会在星期二上午表决通过，包括至今未曝光的四项罪行具体定义和罚则等内容亦都即将正式发布，而港府亦会在7月1号零时刊宪，法例即时正式生效和实施。他又在影片中说，反中乱港头目之一陈方安生匆忙宣布退出政坛，成为香港极端势力陷入恐慌的标志性苗头。国安法的强大威慑力已经提前释放。他又嘲讽美国说要限制中国官员签证，他呼吁将美国签证留给黎智英和黄之锋，因为他们正为港区国安法而惶惶不可终日。民运人士王丹星期日引述中共内部消息说，人大在6月底通过港区国安法之后，将于7月1号正式找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两人。外界就忧虑犯案一旦刊宪，这些敏感政治人物会第一时间受到打压。虽然香港电台星期一引述消息说，在港区国安法的二审稿内并未提及法律有追诉力，另据香港01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法例将不设追诉期，但将来在执法时会考虑相关人士过去的行为作为检控的证据。而目前政圈盛传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刑罚将为终身监禁。只是北京列席常委会的叶国谦接受查询时就说，相信国安法不设追诉期，如果立法之后不做出违法行为不会被追究。他更加举例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日前已经宣布隐退，金盆洗手，不过条文内容一日未公开，民间的忧虑难平息。本台向黄之锋查询暂未回复，不过他星期日在社交平台说会用尽一切方法守护香港。除了黄之锋和黎智英，港独组织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案牙亦都受关注。面临港区国安法中的分裂国家等这些条文，他星期一对本台指，虽然一直有人建议他离开，但这一刻仍然选择留在香港。
即是我能够尽量在香港尚算叫有人身自由的情况，尚算叫安全的情况之下，我都不会选择留在香港。有去担心的，但是我坦白说，就是我当初走出来去搞社运，去成立一个组织，去行上香港独立那日，其实我已经有去想过未来香港最终是会迎来这一日的。但是去到今时今日，我已经相对比较平静。既然我这一刻仲在香港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选择了留在香港，继续跟其他的香港人去并肩作战。
至于犯案可宪之后，他们会怎样应对？钟汉林说，独派组织暂时都未有共识。而 而曾经多次举办游行集会的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永康同日对本台坦言，话唔担心就系呃人，最坏嘅打算系条文内容似追溯期，但系一切仍要视乎条文出炉再作打算。
唔担心有假嘅，咁但系只能够就话，就算有国安法也好，冇国安法也好，一直以嚟过一年，政权都不断清算紧我哋噶啦，咁所以我哋一直都做好咗心理准备，啊，随时迎接咯，只能咁讲啊。都冇乜最坏打算嘅，即系睇下佢条法例立咗出嚟系点咯。最坏打算就系有追溯期啊。正常嚟讲，普通法就唔应该有追溯期啦吓。要点样设立追溯期咯？咁其实系好恐怖啦。究竟嚟紧我哋要点样应对咯？而家最大就系佢真系靠个吓字，虚无缥缈。咁我谂你，我而家都答唔到你要点样应对。所以，
对于部分港人关注美方制裁能唔能够有效牵制中方，刘永康就话，暂时对美方嘅行动仍然感到乐观。因为共和同埋民主两党对华嘅共识都系逐渐强硬，佢预计临近选举期，佢哋会展现更强对华政策。另外，经常评论时事政局嘅学者王伟国亦都向本台透露，如果他入国安法强力打压，佢哋都可能会转以地下网台模式继续发声，但一切仍要待条文公布之后再作决定。他认为如果现在过于恐惧，反而会正中北京下怀。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海欣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继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推出的《共产主义的极终目的》系列社论，请留意收听。
继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下。三、中共万变不离其邪。有人会问，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今日的共产党还是昨日的共产党吗？我们站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从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骗、斗、杀、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这条主线来看看中共有没有变。一、前后30年一脉相承。前30年路线是个纲，用路线问题大搞权力斗争。后几十年一样上演着派系间黑箱政治的散党夺权。前30年渣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渣就灵，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官做得越大。后几十年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 GDP 至上，不顾及民生与环境，只为升官发财。前30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观。前30年与天斗与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改造山河，破坏自然。后几十年为了发财致富，急功近利，污染环境，浪费资源，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本。前30年有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破四旧、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种政治运动。后几十年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镇压天安门群众运动、迫害法轮功、镇压维权民众、打击维权律师等各种运动。前30年煽动夫妻反目、父子互揭，制造人伦悲剧，鼓动告密，致使人人为敌。后几十年发生的所谓揭批法轮功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办无数的洗脑班，利用亲情、就业、工资、住房来要挟，强制转化。前30年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制造几多冤案、错案，杀害了几多无辜的生命。后几十年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谋取暴利，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前30年崇拜挂响墙壁上的无像， 后几十年崇拜印响人民币上的墓像都是远离神的肮脏行为。前三十年用无神论洗脑，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后几十年响迫害民间传统信仰时发起的那一场无神论的宣传，用科学的大棒打击传统信仰，那种媒体宣传的邪恶程度，从报纸、电台、电视到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可谓前无古人。前三十年用斗争扼杀人性，让人不敢讲真话，谎言假话大行其道，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假货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前三十年有某产万斤的荒唐造假，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不知蒙蔽了几多人，搞动起几多仇恨。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关起门来一言堂，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敏感词过滤，实名制监控。前三十年是砸孔庙，破坏传统文化，后几十年是修孔庙，因为孔庙可以发展旅游经济来捞钱，糟蹋传统文化。前三十年政治挂帅，破坏传统文化，打掉传统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后三十几年一切向前看，用经济手法搞政治，用金钱物欲和色情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其实过去的经济危机入面包藏着道德危机，只是等到今日物欲横流的时候才总爆发。今日的道德危机亦包藏着经济危机，经济是人的行为，人是受道德支配的，所以经济归根到底受制于道德和信用。冇咗道德嘅经济必然走唔到几远，危机嘅爆发亦系迟早嘅事情。我哋可以一直对比落去，但系已经冇必要啦。共产党嘅统治手法不断变换，但邪恶本质同终极目的冇变，而且永远唔会变。二，破坏文化，败坏道德，一以贯之。纵观中共前后几十年，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始终是共产邪灵祸害中华的核心。文化与道德是唇齿相依的，传统文化的破坏会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反过来道德的堕落又会直接反映到文化中，导致文化的进一步变异。两者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就会造成品行和道德标准双双整体下滑。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物，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了。过去人们看到有人偷东西会挺身而出，现在可能会责怪被偷的人不小心。过去看到有人婚外情，人们会鄙视这种人，现在看到官员们包二奶三奶，可能会埋怨自己没本事。过去看到老人跌倒，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将老人扶起来，而家可能会害怕被人冤枉而不敢去扶一把。过去做学问的看到有人抄袭造假，人们会义愤填膺，而家可能亦随波逐流。边个偷走了我们心中的善良呢？正是中共。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带来的道德堕落，催生了今日的文化道德标杆一起下滑的邪恶环境。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变异文化中，已经好难觉察到道德标准的下滑了。人都是有佛性和魔性，就是讲人的心中都有善和恶的两面。你的善良有几多是来自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或者是在人整人的斗争运动中分途出来的，或者在一阵风的学习先进人物过程中升华上来的呢？一点都没有。你的善良来自你的天性，来自你骨子里祖先的血脉和文化沉淀，来自家庭和他人正统的言传身教。你的善良不是中共给你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仲有善良，就帮中共涂脂抹粉话是中共同你制造咗善良，咁就上咗中共嘅当。中共邪灵就是要将你心中仲存有嘅嗰一丝善良，嗰一份道德彻底破坏掉，化作青烟消散咗去，先至罢休啦。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留在你身